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中论密要的第六堂课。那么第六堂课的话，在这里讲到的内容啊。科盘当中呢，它主要是在分析，破这个缘，对，破缘能力法相，这个就是说是在破那个一宗派当中的这个他生的观点。这个里面呢分了四大块，这四大块内容当中啊，前面呢是说是破这个因果他生，主要是从他缘和他作两个方面。那么第二大部分的话，破这个缘能力的法相，这个也是上堂课讲过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以观有无而破，这是今天这堂课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这堂课呢，就是一个是破观这个有无二破，再一个的话，最后一个科判就是破四缘各自的法相，它就分别破持这个因缘还有所缘缘，这个呢就是今天讲到所缘缘，所以今天也只有三个颂词需要消化，并且在思路上面呢也都是比较清晰的啊，应该呢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那么下一堂课的话，才会涉及到破等无间缘还有增上缘的这个破法。那我们下面的话，因为它每一个圆的特色不一样，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呢破法的这个方式啊，但是今天其实这几个颂词呢破法的这个方式呢，应该都是比较类同的，也是总体来讲啊还是应该比较好理解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来看一下今天分析到的是关第二大科判啊，关这个不是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的话，以观呢有无而破。那观有无而破的时候啊，这里讲到说，果先与缘中有无俱不可，先无为谁缘，先有何用缘？这段话的这个意思呢，主要是分析这个果法在缘当中是有呢还是没有啊？前面呢，记得也有些道友就我们前面刚刚涉及到因缘品的时候，有些道友也在问，就说分析呢。这个是从缘的这个角度，反过来呢，从这个缘在果中有还是没有那个角度分析，有些道友呢就说为什么不从果中分析？其实呢，他这个思路的话也是有的啊，在这个颂词当中啊，这个分析方法呢，就是从这个果在缘当中，是先于在缘中呢有无俱不可，意思就是有也是不成立的，无也是不成立的，就叫有无俱不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面的话是它的根据，就是说先无，就是如果果先于在这个缘中呢，它先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缘呢又能称之为是谁的缘？那么先有，就如果这个果呢在缘当中已经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何用缘？又何须去用这个缘呢？就是缘已经不必要了，就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果法已经存在的缘故。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方法啊，前面的这个先无为谁缘，它的侧重点的话，就是要去从这个观待的角度来分析啊，从观待的角度，后面的这一段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先有何用缘的话，就意思就是说果法已经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缘已经不需要它了啊，果已经长出来了以后，果已经存在了，那么那个缘呢就。不能够再称之为缘，因为它已经失去了生果的作用，是这样的意思。这是呢这个颂词，字面上面当然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我们对于里面的道理啊分析一下，它这里呢主要还是分析一些万法呢是否从因缘当中产生，对吧？那么万法从因缘当中产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一品的话，主要观的是因缘品。那么从这个万法是否从因缘中出啊，这个出现啊，或者是产生，有呢这个细致下来分析下来呢，有种种的这些分析方法。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呢，说假如说这个比如说对方他是这样认为，他说一切呢果法是因缘而生的。但是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的话，会发现其实并不是如此。那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果法呢，它是什么？先无为谁缘，就是有无俱不可，是一个结论，对吧？就是果法在缘中呢，有也不能产生，无也不能产生，这是呢它的一个结论。那分析的原因就是先无为谁缘，就是如果说这个果法在缘中先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是不是只有缘它自己本身存在？就是它国法本来是没有的，只有缘本身存在。那只有缘本身存在的话，又怎么能把这个缘叫做缘呢？因为跟国法不相关带的一个单独的法也能叫做缘的话，那还是会出现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叫缘，那一切的这些万物都可以叫做缘，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句话的话，侧重点要从它的观带法来破。观带法来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观带这个有长才有短，有西才有东，对吧？那么有这个因缘才会有果，它这两者呢是相关带出现的。上师还举的是有父亲才会有儿子，然后呢有个观带儿子才能叫父亲。那如果呢这个父亲不存在，或者说儿子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父亲也不能称之为父亲，对吧？这个父亲不能称之为父亲。所以说这两个意思的话，就是什么呢？种子和这个种子叫做因，然后果呢是它的果法。那如果这个果法还不存在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怎么能叫做因呢？或者怎么能叫做因缘呢？就不能够称之为它是一种因缘啊，它不能称之为是果的因缘，是从这个方面。其实这个破法啊，当然后面呢，这个道友们自己再去学习这些内容，可能就是习惯性的会引申出很多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它现在不是因，它以后是因啊。那我们说这个种子的话呢，这个秋天得出来的果实，它又是为来年春天的种子。它虽然说这个没有当下这个继续去播种，但是的话，它是未来的这个果法的种子。这样子程序有什么错误呢？其实这种啊，就是属于粗大的一个以一个相续作为同类相续呢，这样粗大的角度去看的话，并不是我们中观中其实没有必要遮破到这一点。这个大家还是要养成这种习惯啊，因为后面呢这些宋词，每一个宋词呢几乎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推证的方式啊分析或者立宗或者破他宗，每一个宋词呢几乎整个全论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那对于这些风格的话，大家要明白，就是有些道友可能就会特别纠结就是说我发现呢学了这几堂课的中观之后。发现这个中观宗的话，几乎把问题都会纠结在这个前一个刹那、后一个刹那，前面灭了，后面还没有产生，后面产生了，前面已经灭尽了，好像就是都会弄在很细的这个位置上，就是把它安立在特别细微的这个位置上。但这一点的话，道友们应该要理解，如果是一个粗大的法的话，那我们不需要这个用这么细致的智慧。你比如说，你只是说站在一个粗大的角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用粗大的分别念去解决就可以。但是空性的话，因为它比那个细无常还要细微的一种智慧，空性的本身它是比这个刹那生灭无常还要细微的智慧。如果要想去理解空性本身的意义，或者我们怎么样通过推证得出这个空性本身的意义，你没有达到这种细微的状态的话，很多的这种粗细的执着是破不掉的。就是比如说，你像这个世间的凡夫众生的话，那么粗大的这个生老病死，我们都是知道的，不需要学宗派，对吧？我们自己也会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这个经历。那等到人年纪大了，老了，他虽然心里的执着呢是有这种长执啊，他很执着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少的貌美，但是的话，人到老了，他也会认账的，他也没有办法去，这个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他也知道人有一天终归会老、会病、会死，对吧？像这种粗大的这个理念能够认知的话，那么对世间人来讲也就够用了。你像世间的有一些老者、有一些智者，他们能够体悟到、体察到这个人世间的这种无常粗，就是一种粗大的粗无常的这些变化相，那从他的身上也体现出来一种豁达和睿智，这个的话就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呢，就不要说空性啊，你像比如说从小乘的这个见解上来讲，他们就达到了细无常的这种力量。人我空性呢，那是他另外的一个证空的一方面，这个已经认识到了，或者说证达了五蕴上面没有我这个以后呢，我们在讲学习到人我空性的那部分的时候，也还会再去交流这些问题，他也可以用理证去推。那么真正平时就是说像小乘宗派他证达的这个细无常的话，他就是完全已经彻底了知了一切的事物都是刹那生而寂灭的一个无常相。 这个就是很细微很细微了。那么他所有的这个智慧的关注点都在前刹那和后刹那上面。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小乘必定没有把这些刹那生灭的无常的自本体直接证空，他只是证达了一切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一个刹那生而寂灭的相而已，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我们的眼根都看不到，我们眼睛盯着这个电脑啊，盯着这个法本呢、啊，其实我们看不到它的那个很细微的刹那生而寂灭，所以我们的心识是非常非常粗大的。那毕竟的话，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如果他是用这么特别粗大的一个心识就好了解的话，那外道都能通达。外道的修行人很苦修哦，他们一心一意求解脱。然后他也是这个舍弃一切啊，舍弃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受用啊啊，这个妻子儿女啊家庭啊，也是到深山老林里面苦修的。假如说用一个很粗大的分别念就能完全彻知空性的意义，而呢不理解为什么全部纠结在这个刹那上面的话，那不要说我们这边的普通的这个凡夫修行人，现在刚开始接触佛法，然后接触中观啊，就觉得这个分析方法就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感觉啊，就是说为什么老会在这个前刹那、后刹那、过去、现在、未来，或者说是怎么样？那个细微的上面的这个观带上来进行去评判和分析啊，进行评判分析。因为你像这些问题，有些初学者的道友，他很自然的反应，这个自然的反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不是过错，这个不是过错。那我今天这样的跟大家这样去沟通，主要是让大家慢慢的能够理解为什么中观宗总是纠结在刹那的问题上。其实不要说中观宗了，这个小乘的行人他已经了解万物的话就是刹那性的。他的智慧已经很深细了，我们凡夫的一般的这个根识也无法了知，没有学过经教的话，根本无法了知一切万法之的那个刹那生而寂灭的无常，所以外道宗派都不知道。假如说很粗大的分别心就能够知道的话，那这个空性还是很好证达的啊，就是很容易证达的。其实，但是其实的话不容易，所以才会被所有的这些这个。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像龙门菩萨这样的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些这些大菩萨们的话，再再的赞叹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缘起性空见解或者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是稀奇又稀奇，稀有又稀有的。谁没有真正的，不是真正的大乘种性者的话，谁亦无法了知，也无法证达，才不会这样说的。所以他的这个智慧。是很细致，你像一般我们初学者啊，比如说上次在这里举了这个父亲儿子的例子，那我们肯定心里第一个反应说，那我现在我父亲在呀，我也在呀，那不是父亲儿子因和果同时在，这个是个很粗大的分别念。但是中观宗他会给你分析到哪里去呢？因为这种想法是我们常执所导致的，是把人的整个一个同类相续安立为一。整个同类相续安立为一这句话大家能不能理解呢？就好像说你把一条河安立为一，但是这一条河每一秒每一秒每一秒都没有相同的，因为河在流动，但是它有一个前面流动后面流动的这个持续性，这个就叫相续啊，前面后面都很像，持续性的这个就叫相续，我们把它执着为是一。同样的话，这个父亲也好儿子也好的话，那其实呢我们是把这个整体的这个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甚至我还会回忆说啊，父亲曾经跟我说他小的时候是怎么样，那父亲小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呢，我们也会说父亲小的时候，对吧？所以名言呢是一个非常粗大的一个概念，我们平时在运用名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共称的或者你也承认我也承认的这种习惯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是个非常非常粗大的法。几乎是把每一个法呢列为一个从它的同类相续呢安立为一，但是在中观宗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如果他不给你分析到这个细致，你是没办法破掉自己的常执的。就像中观宗的论师天天跟你喊说这是如梦如幻的，你不要认为它真的是一个一，我们怎么能理解呢？所以他就会给你细分说为什么它不是一个一，然后分为二，分为二，再分下去。分到最后就成了这个细致的，就是比如说非常细微的这些这个无分微尘的法。然后呢，当我们执着说那奇怪了，这个师父我还是觉得我父亲现在也在世，我呢是儿子，我在世，那父亲儿子不是同时存在，为什么他就说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种子和因和果之间的关系，说这个果和因，果和因的话它不在这个同时位嘛，不在同时位。那么种子在的时候呢，果还没有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种子安立为因。像这种思路的话，那我们就想的说，那现在的话，父亲已经生了这个儿子出来，那儿子也在，父亲也在，这两个的话能不能叫同时位？所以每次在分析这类的问题的时候，中观宗就会说，你实际上是把一个相续执着为是同类称为一，所以你觉得呢，因的父亲和儿子的这个果是同时都可以存在的，并且以别他体的方式同时存在的。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说这个父亲的话，就比如说现在这个自己都已经长了好几十岁了，那父亲已经老迈了，那现在这个老迈的这个父亲是不是当初生你的那个因呢？肯定不是。如果不这样分析的话，这个常识是破不掉的。你始终会认为父亲儿子可以同时有，这个因和果可以同时存在，父亲儿子同时有，这个不是过失啊。这个到世间当中，父子同在的话，这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对吧？但是的话，因和果能不能同时存在的这个问题上的话，你不能用这样粗大的一个分别心去觉得说因在的时候果可以同时产生，果也可以同时在，而且果是以他体的方式同时在。这种说法的话就很难去成立了这样的说法很难成立，因为你仔细去分析，那么真正的这个果法出生的这个时候的那个前因才是它真正的因，就是果法产生当下的它前刹那的那个因灭的那个前因才是它真实的因。那果法出现之后的话，因当产生它的那个因已经消融了已经消失了，已经消失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说，前面的这个分析方法说，如果这个果呢，先在缘中没有的话，那么为谁缘？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只有因而没有果，那这个因又能称之为是谁的因呢？又能称之为是谁的一个缘呢？这个地方的因和缘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是谁的这个前因的意思，就是那怎么能安立呢？那可能刚才我们不是说嘛，也还有很多道友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秋天的种子的话会，秋天的果实是来年的种子，中间虽然隔了一个冬天的这个时间，但是的话它未来会产生果，未来它会作为这个因，种在地底下呢，又作为因，为什么不能把它叫种子呢？如果我们在平时世间的名言当中的话，就可以说它是种子，这个没问题。中观宗从来都不想破这个问题，就不想破这个角度。就比如说我现在跟一个农民商量跟一个农民去交流，我说你明年的这个种子都准备好了吗？他说今年的果实很丰盛，明年的种子都很充分就是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这样去沟通，他也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今年的果今年的这个结的果实就是明年的良种。我呢也会这样去认为，并不会有任何的矛盾。我们没有想破这个，因为呢，你和我之间都是把它的同类相续，就是把今年的种子，它的整个这个同类相续，它持续到明年，然后明年的话，我没有把它吃掉，没有把它炒熟，没有把它碾成面粉，而是把它种在地里面，所以说这些可能性都不用考虑，那理所当然的就是说明年我把它种下去，它当然就是种子，所以说呢。我可以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今年的这个时候，明年还没有到，还没有把它种下去之前，我也可以说这个就是我储备的明年的良种。我们这种语言的沟通是不会有问题的，就是也不会说是成为中观派的一个想遮止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并不是这个目的，而是什么呢？真正的要打破的是什么呢？中观宗要想抉择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无实有的。那么粗粗细细的这些执着点都需要去断除，那粗大的话，那也会有呢。后面我们学的多了，大家就习惯了。现在呢，还是因为只接触了几堂课嘛，所以说这个要有一个过渡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相续中呢，有这种粗大的执着，真正的一仔细观察的话，这种执着的一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再在细微的角度来看，就哪怕是说我们看到了它最细微的这个刹那，说由前刹那的因灭而呢后刹那的果生，这个地方再去分析的时候呢，依旧发现从因当中，只要你观察，它接触也不能生果，不接触也不能生果，到底这个果到底是从哪里来呢？那如果因灭了果生的话，那么按理说这个因灭了后果产生，那果法应该是从无当中产生的。仔细一分析的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建立因生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实际的，或者说一个很现实，它具有能看得到、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有一个像桥梁一样的连接啊，从因呢转变到果的这个过程。但是实际上的话，名言当中它只有这样的不经观察的时候呢，因缘聚合必定生果的一个现象。详细一观察的时候的话，发现这个因怎么样，其实都很难产生果法啊，很难生起果法。而且呢，你像啊这句话，刚才还是说的这句话“先无为谁缘”这句话，我们在分析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到一个啊，因为呢这个缘在的时候，果还不在，对不对啊？果在这个缘中先无，那么这个缘呢，只有单独这一个法，又怎么能够安立它是缘呢？因为没有果法的存在的话，与果无法观待。所以它全部是在很细致的，就是很细微的这个角度，就我们才会意识到哦，平时我们说的因果观待，其实时间上是有差距的。然后呢，这个有像父子这种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儿子的果法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个父子呢，父亲呢还跟他同时存在的这个父亲的话，已经不是当初产生儿子的那个因，真正的那个直接的因，是这样子的。这只是我们全部执着为一个同类相续的话，才说现在父子呢啊都是同在一世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粗大的这种想法。但是在中观中，你真正要去抉择，就是能够把万法抉择为空性这么细致的深深的智慧，它比细无常还要细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和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的话，那么就会有细致的观察。否则直接粗大的话，那我就直接给你讲了，你知道它是如梦如幻的就可以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和相信呢？就是产生那种随法行的不退转的信解呢，很难。所以说，除非有一些呢上根立志的，就是他的信心特别好的，这一点的话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大部分的人的话，其实他是听到这句话，他是无法理解的。那就要跟你细致的分，细致的分的话，肯定要把一个同类相续要打破，因为那个都是太粗大的法。非常非常粗大了，就是是属于变成了我们世间的世间共称很模糊的，其实很粗大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这个东西都不打破的话，那细致也没有办法建立，又更何况把这个细致的这种法还要建立成，还要直接呢让你明白其实它是空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啊，大家要熟悉，大家要熟悉。刚开始的不适应呢，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们要仔细的去思维这些问题的话，如果你要想着把这个法的本身抉择为空性，那么抉择来抉择去，那肯定了，它破的就是一层一层来剥嘛。就是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电脑呢，看起来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大的电脑，那我要把它抉择为空性的话，我就要分析它这一个是不是完整的实有的一体，或者说它是不是完整的一个。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里面的，说它这个本性的话无有实质，我肯定要层层剖析。后面的话我会发现，哦，原来我是把它的同类相续执着为一，那你把这一部分破了。然后呢，再往下剖析下去的时候，发现哦，我们今天学的，我们现在这部分学的是从因缘产生果的那个角度，就是从声音的角度去分析的嘛。那么它产生的来源是怎么样？怎么样？各个方面层层去剖析，层层去剖析，把它一步一步的剥离，剥离出了最后的话，发现它是空性当中而来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叫呢缘起性空的这个意义的话，才能够完全，你才能逐渐的去了达。所以说，像中观宗论师他们的那种智慧是非常深细的，没有借用这个中观宗论师的这个智慧，你其实很难理解佛陀讲的般若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捧着这么多的这个般若经藏，你即便是读了，你也不懂为什么佛陀总是说这个不存在，那个不存在，万法如梦如幻，怎么来的，你还是不理解。那么中观宗的这种推证方法最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会通过这种推证的方式啊，逻辑思维的这个推破的方式，层层剥离我们从粗大乃至到细微的这些执着，最后的话不得不服气说，哦，原来我真的是才了解到一切万法的话其实是空性的，就是是空性当中而来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在空性的这个本体当下，因缘聚合由它的缘起显现，那就是就会起现各种各样的缘起法，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稀有而稀奇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意思，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那种 思维方式。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他抓住的要点也是很细的，因为我们如果从粗大的角度，就是你看，包括之前的话，也有很多道友就觉得疑惑，就说就算这个种子生芽，那我把这个它刚产生苗芽的时候呢，我把这个地挖开，我看到那颗圆豆的话，它这个那个豆的形儿的话还是有一点的，然后呢，它这个里面冒出一个绿绿的芽来，这个是不是算的是因和果是同时呢？那如果你的执着点在这里的话，中观宗又会再次分析，就是当它产生芽的那一部分的因肯定是消失了，那么它还没有产生芽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还像圆豆形的这个因的话，它还是因，它还没有产生果。所以你分到细的地方的话，其实它全部都是，这个在，就是或者是微尘上，或者是刹那上，或者前后的连接上面仔细的去分析。那么到底这个因是怎么样出现的果法？这个地方呢去分析的时候呢，发现原来的话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呢认定的这样的一种。那这种模式，这个呢大家呢逐渐的习惯这种思维的推着，否则要想呢真正的正达这个万法空性的意义的话，还是很难的。那我们对于前面的这一句宋词呢，就分析说，因为观待不存在的缘故，就是你前面的先期条件是说果先于缘中没有，既然这个时候果还不存在，只有因，那么它确实的话就没办法安立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因是要跟果相关待的。那可能有些人说啊，那他以后会生果呀？那他以后生果的时候的话，才能谈得上观待，因为这个因的种子它就是有不确定性。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颗种子，它的话有可能是什么呢？可以成为因，就是种在地里面的话长出芽果，那么这个就可以叫做这个果的前因。那如果我把这个种子的话直接炒熟吃了呢？就像刚才说的。或者的话，我把它直接磨成面啊，不管是米粉还是面粉啊，把它磨成粉了，它还能生果吗？不能。或者我直接把它扔到火里烧了，它能生果吗？不能。那就说明这个因在没有生果之前，这个所谓的种子在没有生果之前，它是不决定成为种子的因的，因为它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你怎么能断定说种子一定是因呢？打破了。哎，把这个观点打破了。所以说因和果需要观待啊，它才能建立果法。没有果法的，没有果的这个观待的话，因不能称之为叫因。那就这么简单，这是呢前面的这个推波方法。第二段的话，先有何用缘，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果法在缘中呢已经先前有了，那么果法既然已经有了，何用缘，又何必需要因缘呢？就不需要，再不需要因缘，因为果已经出现了嘛，果法已经出现了，不需要呢再用当初的这个因再一次的产生它，否则的话又会有这个无穷生和无意识的这个果实，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呢从这两个角度呢一思维发现呢，其实我们观察这个果法在缘中有还是没有，俱不可啊，都是不能够产生啊这个果的，然后或者说都是这个就是不能产生，或者说不需要产生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是这样的结论。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这段宋词的这个分析方法哈。这段宋词的分析方法讲完之后的话，那么大家要知道，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时候，上升波切啊在这段讲记里面呢也提到几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很多人他觉得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觉得中观的这个推理方式就很相似，基本上好像都是相同。今天讲这三个宋词，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好像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实际上的话，每个推理都有不同角度啊，打破我执的那个角度，因为每个人的执着千差万别的缘故。所以说，这个你像，不过这次的话，这段时间有点忙了，没有来得及。前面的话那个思考题好像就是发过来的思考题，我没有来得及看，然后最近的事情有点多。他这个今天大概的溜了一眼的话，我看到上面说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一堂课分析的破译他作身，破译他作身的话是观察从这个观察缘是否具有生果的作用，还有的话反过来观察作用是否具有缘，对吧？那有些时候就问了说，你只要观察这个缘是否具有生果的作用就可以证明了，为什么还要观察作用是否具有缘？其实这类的问题啊， 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众生的这个执着千差万别不一样的。你就像啊，包括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课吧，第二堂课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个总纲，就是中观根本会论它总的一个顶礼句嘛，就说到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的那个宋词，不依不依，不来亦不去。那讲到这个八边，讲到这些八边的话，那我们也分析了，就是说这个有无，还有二句和非二句不存在。可能有些道友也会想嘛，既然有和无都破掉了，那二句怎么可能有？二句都没有的话，非二句又怎么可能有？为什么呢？后面这两边其实我觉得都是没有用的，只要有和无打破了之后，二句和非二句自然就灭。但是的话，就是有一些众生他执着二句，就是有无同时存在。还有呢，就执着既不是有，既不是无的这种啊，这样的也不是有，也不是无的第四个变性，就是有人有这个执着，并不是代表说我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有和无打破了，那么后面两者自然不可能有，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去破？这个的话，是因为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的众生的根基，种种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实质分别。是这个意思，所以像这些问题的话，你们接触的多了呢，就知道了啊，接触多就习惯了。但是有些道友提出这个问题呢，当然是一个思维过之后的很自然的反应，这点倒是很好的。但是关键的话就是要了解，其实的话每个人的执着点不一样，所以中观宗论是不是单单针对我们某一个人讲的，而是针对呢所有的所化众生，为了让每一个能够直遇到。这个中论的或者说般若的这些有缘的众生呢，都能够依靠这些强有力的推证。那有一些推证可能并不是我们的执着点，那有一些推证呢就是我们的执着点。但是呢，这个其他的众生的话，就是还有别的这些根性的众生呢，就不一定是跟我们的执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它包括把世间人的，把这个外道宗派的，还有呢。这个小乘行人的，以及呢，乃至于最细微的时候，到了这个唯识和中观不了一唯识啊，还有呢中观自续的那个最细微、最细微的一些长段的执着都能够打破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执着点的话，只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自己的执着点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这个不好理解的地方是这样子的。那再说到。要明白的话，其实这个中论呢，还有包括上师在这里也提到四百论啊，这个也是我们中论学习之后学完了之后，第二步打的论点就是四百论。四百论呢，主要是以后八品因为它的前面的八品的话，全部讲到的是世俗谛的部分，后面的八品呢，全部讲到的是这个圣义谛的空性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主要学习呢，圣义谛这一部分呢，也从这个也是再一次的呢，就是这个。打破众生所有的粗粗细细的实质所以中论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遣除一切实质，是这个意思我们相续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明显的，还有隐藏的这些颠倒执着全部呢依靠中观的这些论点可以呢做到一个很好的一种调整，是这个意思这一点的话，跟大家这里呢也稍微的分析一下。其实这个宋词本身字面上是蛮简单的。就是这个国法在缘中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么如果是先前没有的话，那么这个缘就不能称之为缘，因为国法不存在，缘呢没有办法跟果关带，无法跟果关带的就不能叫缘。如果单独的某一个法也能叫缘的话，那就又会变成一切法都能是这个果的缘了。就是说你说这个单独的种子也能称之为果法的这个因的话，这个因缘呢，那我们说桌子也可以成为产生这个苗芽的因。这个电脑也到时候也能长出一颗牙出来，就是因为什么呢？跟果不关带也能叫做因嘛，是这样子的。它还会有那种一切生一切的那个果实。那如果说这个果法呢，现在缘中已经有，那果法既然已经有了，何用缘？又怎么样需要缘呢？也不需要缘这是呢它的这个思路的推波方法。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破四缘各自的法相。它分了四个方面今天呢要讲前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破因缘，第二呢是破所缘缘。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破因缘。破因缘的话，这里说到呢，若果非有生，亦复非无生，亦非有无生，何得言有缘？这里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果法呢，它并不是其已经有而又产生的，也不是什么呢？这个无而又产生的。 也不是什么呢，有无同时而产生的。他讲这里讲了三种，讲了前三句讲了三种情况。那何得言有缘？那又怎么能够说有这个果法的这个，就是有这个因缘存在呢？有这个因缘存在呢。所以这个宋词呢，因为它这个科判啊，大家看得也很清楚，主要破的就是因缘。破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么对方的话，它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这个破法啊，一定要把对方的观点搞清楚，因为对方观点如果不理解呢，或者没弄明白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破，你就引申出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其他的这种想法。那先呢，我们要知道对方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这个宋词它不是说是周遍的，或者说为什么不这样那样，它是针对对方的一个问题，就好像呢你们平时提问一样。你们平时提问的话，那我总得针对你们的问题来做相应的回答，而不是说抛开你们的问题，把这个所有的这种可能性呢都答一遍，这个是没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对方主要的这个问题是在于什么？他把佛陀的这个语言拿出来作为依据，就是这段宋词啊，如果你们要分析，比如说我们分析说你怎么样破因缘。怎么样破这个中观根本混论当中破因缘的方法是怎么破的？那么你一定要明白对方首先的观点在哪里，然后再去针对他的问题去破，否则的话，这个就变成无敌方式了。那么对方的观点是说，世尊曾经说过，就是说佛陀曾经说过，能生者即是因。你们自己看这个中论密要的讲义啊，我在讲课的时候，你们自己注意看法本，就是说佛陀说过。这个能生者即为因，他是把佛陀的教证搬出来作为理由了。因为我们佛教徒谁敢违背佛的教言啊？大家都不敢，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个很强有力的根据，就是以佛的这个金刚语言佛陀都这样说过了，能生者就是因缘的这个法相嘛，就是什么叫因缘呢？能够产生果法的这个东西，这种力量或者说这样的这个法，就叫能生果的。能够产生果法的，这个就叫因缘的法相。如果说佛陀都这样说，那么就说明什么呢？因缘一定存在。那你们中观宗说因缘不存在，一个方面你们违背佛陀的这个教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那他还是认为的话，就是说你不承许因缘存在，你跟断见没有什么关系，顺势外道也不承许因嘛。他认为万法自然生，对不对？那所以这种观点啊，就是我们清楚了对方的这个观点之后他把佛陀的教证搬出来说，佛陀都曾经说过，能生者即是因，那就说明因缘的法相就是能生，能生的这个特征就叫因缘的法相。那既然佛陀是这样亲口宣说的那你们应该要承许呢因缘存在。那我们在破的时候的话，我们在破的时候怎么分析呢？就是说，其实最后的话，我们再解释说，为什么佛陀这样说，而我们破了这个因缘，其实又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言，这个一定要把它解释到这个位置上，这道题才算圆满，或者这个思路才算圆满。破法是宋词本身的这个里面体现的这个角度，那这个破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若果非有这个非有生，亦复非为无生，亦非有无生。何得言有缘？就是说，其实我们分析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这个果法这个果法的话，它并不是什么先前已经有了，然后再次的出生。因为如果说先前已经有了，再次出生，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每次这个宋词就纠结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主要的原因，其实我在刚才第一个宋词呢，我已经用了挺大一个篇幅解释了一下，就是什么呢？众生的执着的话，他就觉得，哎呀，是我眼睛限量看见的呀，这种子是我自己亲手种下去的呀，后面它产生的芽果，为什么就说呢？这个因缘不存在呢？我们说的因缘不存在，并不是从世俗不经观察的前提下说因缘不存在，而是经过细致的观察的时候，那包括你像刚才那个宋词，可能有些道友今天这堂课上大家呢就是来不及去这样去仔细思维，你们回去再去思维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呀，现在不是好像这个，尤其是前面说的这个果法在因中没有，所以这个因不能叫因，那我们还觉得嘛，它现在不叫因，以后叫做因，这个怎么像这个桌子你像比如说这个苗芽，或者我具体举到一个青稞芽，青稞芽出现。 青稞芽的前因肯定是青稞种子，不可能是桌子。那我们呢，就是分析的时候的话，就是把这个青稞芽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其实青稞和桌子这两个都叫做非因。那有些道友可能就觉得很纠结了，说我觉得这个青稞和桌子怎么能够相提并论？桌子的话，它现在不能生青稞，它以后也不可能生出青稞来，对吧？桌子怎么可能成为青稞的这个芽果的因呢？但是这个青稞种子，它现在虽然不能生青稞，但它以后因缘具足了，比如说给它阳光、水土，啊，浇水、肥料，种在地底下，它就能生起青稞的芽。这两者有区别。如果大家会有觉得这个桌子和青稞确实有这种区别啊，一个是因，一个是非因的区别，那我们就分析了。如果你承许啊，它在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能够产生芽果的话，那就像现在破因缘的这个例子的话，就可以分析，那你这个果法呢，是在之前在因中已经有而产生呢？还是在因中本来没有，后面产生的，还是呢，在这个既有既没有，就是这个有无二俱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亦有亦无的这个果法产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三种情况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即便呢，大家在名言中啊，都称许是青稞种子生青稞芽，这个我们中观宗其实也并不想破，并不是我们中观宗要破的这个对境，但是仔细一分析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呢，这个青稞的这个种子产生芽果的话，那么会从分析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果法呢，在种子结位的时候有还是没有？如果有，那果法也不生，因为果法在因缘中已经有了嘛，你再产生的话，就会有无穷生无益生的果实。如果没有，亦复非无生，就是这句话。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果法也不可能产生。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之前果法不存在，果法不存在的话，即使后面呢聚集千万的因缘，也不能生果，否则的话就会有什么呢？桌子，它先前果法也不存在。如果你案例啊，就是这个种子呢，在果法先前果法不存在，后面呢能生，那我同样可以反推，你是这个果法先无，而后面可以有的话，那我说这个桌子。桌子的话，它前面也是这个青稞的苗芽这种果法它是不存在的，那后面的话也给桌子什么浇水呀、施肥呀，它也应该能存在，同等理之故，同等理之故，就是像这种推波的方式是这个大家的话慢慢接触多了，长期的去思维的话，它会逐渐会能够完全觉得中观宗的这个推证实际上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很多理由，我们的很多理由都是。比较相似的一些相似的这种根据，相似的这种根据，我们说前面没有，后面可以有，所以这两个有区别。但是实际上的话，你真正的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这个结果仔细去观察，它是一样的结果，它就会有什么呢？你前面的这个因为的话，果法如果没有，后面它可以从无变成有，那么就会有什么一切生一切的果实，什么桌子的话前面也没有，后面也应该有。这个电脑的话，前面不没有这个果法，后面也应该升起青稞苗芽的这个果法来，因为呢，你的这个思路的推证是说先无而后有的缘故是这样子的。那么再说到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呢分析的说是亦非有无生，就是这个亦有亦无的果也不可能产生，亦有亦无的这种果呢，一般不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这种实质，但是呢，它还是有少部分人因为学习了熏习了宗派的这个论点之后啊，尤其是有一些外道徒学习宗派的论点之后呢，他会执着一个亦无亦亦有亦无的果。既是有又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果，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说法，像这种说法的话，就像这个共生，你像裸体外道的这种共生，他说呢，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自他合在一起的，既是自身又有他身的那种合在一起，就类似于像这种执着点的话，终归有世间上是有些众生呢会执着点是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直接分析的时候说，这个有和无是相违的。就像上师举的很好懂的例子，有的话就像比如说名言中我们存在有的法，那瓶子柱子都是有的法，那无的法的话就像虚空这就是无的法，虚空的话是其实是看不着摸不到的，看不到摸不到的，对吧？虚空是无智爱的特色嘛，无形无色，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一个有和一个无怎么可能放在一体呢？你能说柱子跟虚空是一体的吗？是不能这样说的。所以，所谓的一个亦有亦无的果法就根本没法成立，又何谈它的声音呢？那它的声音自然不成立。 那破法是这样破的，说和最后的结论说何得言有缘，那么又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因缘存在呢？是从这个角度呢破斥了这个因缘。那这句话讲完了之后啊，这个推证讲完了之后，让对方呢一个方面就觉得没有办法回辩，就是说啊，仔细分析的话，好像是果有了也不能生，果无了也不能生啊，亦有亦无的果更不能生。总归的话，这个果法确实是没办法从因中产生的。这个呢，分析完了之后还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对方的观点，对方是把佛陀的教证拿出来了哦。所以我们中观宗还没有解决完这个问题，就是中观宗呢给对方分析了说啊，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因缘当中不能出现果法，所以呢因缘不存在。解释完了之后，我们还要接着解决另外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子的话，中观宗是不是就有悖佛的教言？因为佛陀的教言说能生者即为因，这不是明显的跟经教相违吗？那我们说，我们中观宗到底有没有跟佛陀所说相违呢？或者说反过来的话，你如果中观宗非要承许说这个因缘不存在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是不是反过来说佛陀所说的语言就有变成有误了呢？就是佛陀说的话错了，这个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过失中观宗当然不能担，对吧？这个的话，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佛弟子来讲，怎么可能说啊在在的赞叹佛陀是量世福，回头的话还说佛陀的这个教言有失误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那中观宗这里呢要再解释后面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佛陀在宣说能生者即为因的时候，并不是从事物的真相的角度来说的，就是万法的实相，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而是从事物的假象上面来进行宣说。假象上面的话，意思就是在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之下，那么因缘聚合生果这一点，所以佛陀说能生者即为因。这个道理的话，这样去讲，就是随顺世间的这个观点去讲，是有必要的。有什么样的必要呢？当然一部分啊，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众生的根基呢这个千差万别。那有一部分啊，尤其是作为这个次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初学者的话要跟他告诉名言中的这种因果的定律，让他开始呢着手相续中呢能够断除呢这个谤无因果的这样的一种最粗大的邪见。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啊，在中观的这个论点当中，你们后面啊慢慢会学到，就是包括全智脉婆仁波切呀，他们经常会在一些中观的著述当中说，断见派的思想，就是顺势歪道的这个谤无因果的这种思想，是一种最粗大的思想。这个其实是最粗大的这个所断。先把这个断了，才能让人能够断恶行善，能够呢舍弃这个非福德业，而呢积累福德业。所以这个是最好断的，也是最开始断的。那么佛陀呢在一些经教当中说能生者即为因，也是告诉呢在有缘的众生，名言当中的话，其实呢这个因缘聚合而产生着法果法，这个是名言的法尔。那我们每个人要去遵循的话，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然衍生出来，它能够引导众生能够这个断恶行善，最起码呢就是开始积累这个善根，让自己的根性呢得以增上和成熟，最后的话才有可能跟解脱相挂钩。才有可能跟解脱相挂钩。所以有的时候佛教入门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是求财啊，求名啊，求家庭幸福平安啊，求利啊，这种种种的所求进入佛门。那佛门的话照单全收，为什么呢？我们通过他们的这种祈求，那我会告诉你如何能求得到财，求得到福报，求得到这种家庭的平安，就会教他断恶行善的方法。那么你以这个作为因缘，你后面的这个果你是能够求得到的，这个就是入门。当他的善根再增上、再成熟的时候，慢慢慢慢他自己会意识到，哦，原来呢，我所求的这些终归还是轮回的苦性，那我还是想从轮回当中整体获得解脱。那么再往上的话，他又会真正的这个他的这种佛性的种性苏醒呢，他会想到，哦，所有的众生其实呢都跟我一样。也曾经呢做过这个我的这个大恩父母，我应该呢要利益一切的众生从轮回中得到解脱。他这个是根性是一步一步成熟的，一步一步呢有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佛陀在不同的经教当中， 就会有这种说法，说能生者为阴来呢，表明的其实是世俗当中不经观察的名言当中的这个因缘定律的这种啊，就是因果定律的这样的缘起。但是这种缘起法则，就像上师说的，它是一个事物的假象，众生的迷乱面前所显现的相。但是这种相的话，当我们的迷乱没有通过修道消尽的时候，这个迷乱的作用可是会起的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啊，那因果是迷乱的，迷乱呢，它在你身上那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规律可是没有变的，它是有规律的迷乱哦。这是一个有规律的迷乱，而且那种规律性的作用力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乃至于一地菩萨以上都会受因果的这个束缚。就是说到束缚这个词呢，跟我们凡夫人的束缚啊还是不一样的啊，他菩萨很自在。他能将它转为道用，但是在他的身上还是会有因缘的因果的那个起现。就像当初龙门菩萨，是有借用这个吉祥草啊斩断头颅的这个例子，这个其实就是业因的那个力量。它是迷乱的，但它是有规律的，它是虚假的，但是它的作用却是真实不虚的。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不要呢讲的多了又落到那个断见的观点当中啊，这个学众观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呢，我们平时经常强调，那么你们的知见呢要树立的正确。只要大家明白呢，这个其实因缘的法则即是性空，性空的话不离因缘的法则就足够了啊，就足够了，就是不要借用一些空性的说法啊，全部呢堕在那种啊不要这么执着因果。啊，你们这么执着这个断恶行善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着相啊。听到这句话的话，就应该狠狠的拿棒子去敲，这样的话看能不能敲得醒哈。这个是不合理的，他那个观点是纯粹的断见，这是纯粹的断见。所以我们说，像上师在这里不是举的那个例子，说海螺是黄色的。那海螺是黄色，那这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有眼翳病的人才会这么说。但是有的时候呢，医生为了这个不让病人太恐惧，为了让病人呢能有一个好的心态，更容易、更能够快速的这个治疗这个病痛，那医生也会随顺这样说，说你现在见到的这个没错，就是也会这样去随顺说。所以为了接引众生啊，佛陀呢随顺众生说我存在。啊，我过去是什么样的，我现在是什么样？佛陀也曾经这样讲过，也会随顺众生的说，一切万法的话，它是有它的因果规律的。虽然这个因果规律站在实相的阶段来看，也是一种虚假的法，但是的话，在名言当中，它对我们众生相续当中还有业力的这些众生的面前的话，它是一种真实不虚、有规律的一个存在。所以佛陀会随顺说，让我们随顺因果的规律，先做到断恶行善。如果我们自相续当中的罪业不清净，善业力没有增长，解脱是遥遥无期的。你不可能突然一下无因有果的方式一样的直接解脱就蹦在你的面前。你想证悟空性的话，也需要大福报才能够证达空性。所以说，他这个福德力，他的这种福报，或者我们以前说的啊，这个有时候呢，我们也经常讲的以福养慧呀，你的智慧不是凭空出现的哦。它是需要的话，各种因缘也才能起现的，这不就是因缘吗？那因缘在实相当中是不存在，但是在名言当中，我们哪个不讲究？遇到善知识也需要因缘，然后你能够直遇这么殊胜的啊，尤其呢，我们说的这个能够直遇殊胜的上师和密法，不都是前世培积的福报才感召这一世的果？否则的话，没有这些因缘，哪能遇得到？那这些因缘确实是如梦如幻的，是虚假的本性，但是我们现在都要借用它，才能走得上这个解脱的道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说，空性呢，不要最后变成了空口狂谈，有些人叫狂谈，这个狂妄的狂，讲的高高在上，行为上面的话也说不要执着啊，不要对善法呢就是行持的这么就是很着相啊，这个只是嘴巴上的一种说法，那我们。这一世能够直遇这么殊胜的上师，直遇殊胜的法门，不都是前世的你认为的那个不需要执着的这些因果的这种缘起法则，不是要前世我们努力的去培积福报，这是哪来的这种果呢？你不是现在正在享受这种果吗？那如果你觉得因果是这个不存在的话，那这个果法你也不要享受，那课你不要听了喽，密法你别得了嘛，对吧？上师也不需要医治嘛，都是如梦如幻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观点上面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分清楚，从这个 从这个世俗不经观察的随顺民言的这个角度，他民言中他是有他的因果对律的，但是的话这一点一经观察确实了不可得，所以他自行本空。这个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同时又解释了佛陀所说的这一句话啊，能生者即为因，是从哪个角度讲的。所以我们中观宗并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言，而我们中观宗抉择一切因果为空，又是从哪个实相的，是从这个实相的这个真正的万法真如本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这一点也能在经教中找到依据啊。其实后半句话我们再加一点的话，我们与佛陀的教言相不相违呢？绝对不相违。佛陀还有大量的这个经教宣讲一切因果不存在呢，因果不存在的观点，我们也有大量的经教可以作为依据的。所以只要能分清这一点呢，那么就会明白啊，原来中国宗所破的是什么，不破的是什么，这一点呢应该要了知。那下面的话再来看最后一个颂词，就是破所缘愿。破所缘缘呢，那么这里的话就又一次的啊，给大家就是讲啊，这个上师摩切的话在这里也是按居舍的观点给大家说，这个所缘缘的话，其实呢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眼识或者心识所缘起的那个对境，所缘起的对境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依靠柱子产生眼识，那么这个柱子就是所缘缘，柱子就是所缘缘，你们看到讲记当中啊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柱子的话就是所缘的那个因缘就叫所缘缘。所以说这里破的所缘缘的话就是所缘的对境。那现在的话大家都能明白吧，你们的话有的眼睛看的是书对吧，有的眼睛看的是电脑，那么你的所缘缘是什么呢？就应该是书或者是电脑，就叫所缘缘，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啊，看这段颂词它的破的时候呢，就说什么呢？若有此缘法，则彼无实义，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这个地方呢，这个缘法就指的是能源的法，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说这个这里这个能源的法还要了解啊，能源的法是指的什么呢？就是眼识，就是能境有境的这部分，所缘的缘或者所缘的法就叫所缘缘，就是柱子。对，一个是能源，就是我的眼识，一个是所缘，就是对镜的柱子或者是电脑。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从哪个角度破呢？从这个能源所缘相关带的角度来破。它宋词的特色什么呢？若有此缘法，还有一个呢，于此无缘法，就是如果这个能源，这个此缘法的缘法是指的能源的这个法，就如果说这个能源的法它有，则彼呢就指的是所缘缘的意思，则彼所缘缘就无有实义了。因为什么呢？跟它相关带的能源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所缘缘就没有作用了呀，所缘缘就不需要了嘛，那自然的话就没有。然后呢，于此无缘法，如果说这个能源的法它没有，无缘法就是没有这个能源的法，假如说它没有的话，那云何有缘缘？那这个所缘缘又怎么能称之为叫所缘缘呢？因为跟它相关带的能源不存在的缘故，是这个分析方法，这个思路也比较简单，很好推啊。就是如果能源的法已经存在了，那么所缘缘的话，其实就无有实义，就是它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实义，因为能源法已经产生了。如果说呢，能源的法不存在，那么这个所缘缘又不能称之为叫所缘，因为什么呢？没有能源跟它关带。没有能源，哪里有所缘呢？就像没有长，哪里有短？没有高，又怎么会有低呢？所以说能源没有的话，所缘也不会存在。从这两段呢，就直接分析了。其实呢，所缘缘真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它也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一段的话，还有一个分析方法啊，就是说上师呢在这段讲记的最后一个自然段说，这一颂还可以从所缘对境是否存在与否来观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是从能源的角度，不是说能源有没有，能源有，所缘不需要，能源没有，就所缘就没办法观待，就不叫所缘，是不是这种分析方法？这是站在能源的基点上嘛？那么反过来的话，就是说我如果从所缘的这个对境本身啊，就是指的所缘缘嘛，从所缘的这个所缘缘是否存在的这个角度观察也是一样的。如果所缘缘存在，这里分析的时候就是什么呢？那么它跟这个能源就是对境的这个能源就成为同时，这个的话就失去了因果关系，因为因果是不能同时的。这个问题啊，可能还 就是大家要理解起来的话，也是要补充一些基本的概念。概念对大家来讲也陌生，也陌生的话，但是没关系，第一次学啊，等到下一次我们讲到哪里，又碰到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像一个啊老法师一样的，就觉得哦，我知道了，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之前我已经学过了啊，这个吸收新的知识啊，好像呢就是只是第一次呢会觉得陌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啊，到这个读书期间啊。一直不断的在接受新的知识，就最开始的时候，二乘以二等于四的时候，也是我们脑子里没有的概念啊，不都是呢老师硬性的教，然后呢让我们背这个乘法口诀，然后呢这个强记硬背的方式，现在脑子里记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然后呢运用在生活当中，不都是强制的灌进去的东西啊？大家也都相信老师讲的一定是真的，是吧？这个其实很正常的，就你们现在接触一些呢，自己平时不是这么思维的，或者呢没有这么想过，或者的话就是啊，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这样去分析过，这些的话就是第一次接触呢，啊，灌输以后呢，你也分析它里面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好像我们说二乘以二为什么等于四啊，我们也会分析哦，原来它是那个意思，然后呢它就是等于四，对吧？那七乘以八等于五十六，那这个乘字的话是个什么含义？我懂了，你就能接受七乘八一定是五十六的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学中观也是这样子的，最开始的话不熟悉啊，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破，为什么要那么破，我从来没有这个就是接触过，就是说会有这么一种分析的方法。但是接触了之后，再把里面的道理讲清楚，那么他的那个结论是正确的啊。其实也都是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一端，它的这个分析方法说，如果对境存在，就会跟有境相同，这样失去因果关系。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我们所有内道都会承续的。内道承续啊，从小乘有部宗开始的话，往上都会承续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呢说啊，当我的这个眼识见色法的时候。我的眼识产生了一个见色法的眼识的那个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所缘缘是它的前刹那，就是第一刹那，就是第一前面的这个刹那呢是所缘缘的对境，还有呢你的这个眼根的作用，还有呢你的这个想看的这个想看对境的那个增上意乐的这个等无间缘的这个作用，三个缘聚合在一起，第二刹那就是。紧接着第二刹那，第一刹那过了之后，第二刹那无间升起了一个见所缘对境的眼识，这个是所有的内道全部程序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实前所现的这个影像。这个有一部分道友呢，如果以前学过一些那个像中观庄严论啊什么的，就会有一点印象。但是如果初学，那你们今天就是关耳灯，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学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知识点一点一点的灌输啊，就是实际意义上的话，我们的眼识看到的并不是跟眼识同时的那个当下的那一刹那的对境，而是看到的是实前产生的。前一刹那的对境的影像啊，这句话能消化吗？就是第一刹那呢是对境跟眼根和眼识不一样啊，眼根和等无间缘的作意这三者合合，第二刹那会升起一个眼识啊，然后呢第二刹那的这个对境跟继续起作用，对吧？还有作意会升起这个后一刹那的根识的那个见到亭子的，所以粗大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我一直在看电脑，我眼睛一直盯着看，所以这个电脑的对镜的因也在，我的眼识也同时升起，我们觉得是同时的，但是实际上你一直在看呢，你觉得是一样的，但它是一个相续，刹那刹那的相续，你每产生看电脑的这个眼识的每一刹那，它的因都是它前刹那的那三者聚合作为因。产生第二刹那眼识，然后第二刹那这三者聚合的因又产生第三刹那的眼识，第三刹那这三者聚合的因产生的是第四刹那的眼识，是有前后刹那，刹那的意思懂吗？时间单位，所以还是因灭果产生，因灭果产生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一个刹那只能留存一刹那，无法持续到第二刹那， 所以说呢，因灭果生，因灭果生。所以他这里破的意思说，如果你所缘的这个对境存在，那么能缘也有，所缘的对境还存在，这就变成了因果同时。这两者如果因果同时的话，会失去因果的关系啊，是这样子来破的。然后第二个思路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如果对境不存在，那对境的话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你能源的这个演示又怎么可能就说，比如说电脑都不存在，我怎么可能产生一个看到电脑的演示呢？对吧？那对境的本身就像使女的儿子，那当然更加无法安立这个所谓的所缘缘了。这样子的话，其实能源也无法安立的啊，能源所缘都无法安立。所以不管这个所缘缘的对境存在与否，都没有办法安立所缘缘啊，直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好，今天呢我们学习的三个颂词，基本上都是从观待的角度啊，观待的角度破的也比较多啊，大家明白了这种破法啊，那么自己下去以后呢，再好好的消化一下啊，这样的话就是这是今天这堂课所讲的内容。然后下面的话，我们进入到这个答疑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只答到11点钟，因为后面还有事情啊，这段时间比较忙，那我这个11点准时结束。你们自己呢有那个就是想提问的话，就是一个语言要精炼，然后呢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比较自己很法医上面确实无法理解的啊，这些问题的话确实想了解呢，那么这个我们在还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呢交流一下，是这样子的。下面的话就是也是把上一堂课，管理员搜集上来的发的有些问题我还没有看啊，有些。我看一下刚才的话，那个婆姨她做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分析过了，好像啊，我已经分析过，我在讲课的时候顺便都讲了。然后还有一个呢，第九个问题就是说，因缘作用生果，作用中的缘代表因吗？与果的关系怎样？这种分析这种问题的方法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抠在这个里面呢。也是觉得很难理解，就是作用中的缘代表的因嘛，这种问法，就是这里呢，不管是用缘这个词还是用因这个词的话，它都是指的是那个生果的那个前因，知道吧？生果的这个前因，这个的话，它这种分析方法就是指的我前面呢这堂课也讲的，有些人的执着点不一样，有些人是执着呢缘中具有作用，有些人呢会反过来执着作用中会不会具有缘。所以说，就是众生的执着点不相同，才会有呢各种的这种破法，就是很周遍的破法，正的也不行，反的也不行，一次性全部讲到位。那众生的执着点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突破点，直接呢就能够切入到，能够接受到啊，这个因缘无法生果，原来一切万法的话，其实是不存在的空性啊，就是说啊，这个显现如梦如幻，但实际上自本体空的这样的见解当中，是这个意思啊。这两道题呢啊就解释完了。还有一个的话，这个就是说到什么呢？他的第二个问题说，自序派抉择圣意中无，怎么会是程序刹那实有？这个的话是对宗派的观点不熟悉。程许刹那实有是小乘宗的观点，自序派没有程许刹那实有，他程许的是万法呢，这个生意中不存在，名言中呢有缘起生，所以呢，其实自序派的观点是抉择到了，这个万法如梦如幻的那个本体的，他也是抉择到万法缘起性空的这个观点哦，只不过呢，跟因尘派的这个观点相比较的话，因尘派呢更加了义，但是呢，这种。推破或者说这两个区别呢，以后我们慢慢学。你们先熟悉中观跟本慧论的这些推破方法，我也不希望你们后面天天每堂课都这个坐飞机啊，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一点一点来，基础打好了，然后再去纠结自序和因尘的这个关系，你才能真正的理解到。要不然的话，到后面就自己越转越晕，然后讲出来的这个呢，都是有点偏差的。那么如来藏是恒常不变的，对吗？对，如来藏是恒常不变的，这个是在三转的这个前提之下讲到说如来藏是恒常不变。那么三转法轮当中的这个恒常不变，跟二转法轮里面所破的恒常实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具体的原因啊，以后再说啊，这个你们先吸收一些概念， 三传当中讲的肠，跟二传里面所破的肠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要明白啊，并不是说二传的般若里面把一切万法都破了，而保留了如来藏的恒常不变，这句话是错的，懂了吗？这句话是错的。二传当中的话，它实际上不仅仅是说啊，三传的这个，把这个一切万法呢，抉择为啊，我们世俗当中所见到的这些万法抉择为空，乃至于如来藏的本体也是抉择为空性的啊，是这样子的啊。还有的话说到现实生活中的困惑烦恼，如何选择合适贴切的破持思路，有没有规律可循？这个问题啊，其实倒是提的蛮好的，但是呢，这种问题呢，我觉得比较实用在哪里呢？就是大家要明白，我们平时文思和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你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断烦恼，它的这个区别，它的角度不相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啊，借用这个文思教理的力量能够起到断除现实生活当中困惑烦恼的话，还需要一些条件。需要哪一些条件呢？在我们平时文思的时候啊，它是一点一点来抠的，对吧？就好像呢，这个数清楚树枝上每个树叶呢、树杈呀，有几个叶子、几朵花呀，就是它会一点一点的去抠。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这种，你像比如说咱们学中观，就光讲中观就好了，不讲其他那么多哈。那比如说呢，我们在学现在学的这个中论密要，这个中论密要的话，主要这个龙门菩萨呢在讲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是一小节儿一小节，一部分一部分，一个点一个点的去用啊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模式呢去推破，最终的话其实得出一个结论，一切万法如梦如幻。那真正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断这个困惑烦恼，其实并不是借用我这个一点一点去推的这个东西来去直接断它，而是它很多是需要什么呢？一个就是长期文思之后呢，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能够呢直接产生这样的定解，认定的万法如梦如幻。现在的话，这个定解没出现，主要是什么？它的前因不具足，就我们现在的基础没有打好呢。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推破方式还充满了疑惑。而且呢，还有时候还听不懂，那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话，肯定是没有定解的。你只是能愿意接受这个思想而已，但是说定解是谈不上的。那么这个定解呢，是作为它的一个这个条件。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真正的迷言中，经常去打破这个自相续的烦恼的话，它是需要有一定的修力的，就是你要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对峙力越来越强。你的正知正念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啊，这个方面的话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磨合和一个时间的过渡。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在对治烦恼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是需要上师给我们教授的一些直接对治烦恼的显宗或者密宗的一些窍诀。就是我这么讲吧，这样讲好不好懂？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现在生烦恼了。那么上师曾经讲过，中观当中有一些直接对治烦恼的，就是观这个心的来住去，来对治烦恼的这个方法。那么心的来住去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啊，仁波切的窍诀可能就这么几句话交代给你，然后你说你去用吧。那这个的话在密言当中是个对治烦恼的很好的方法。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对这句话能够理解的话，是要靠平时文思大量的这种铺垫，才能够明白去观察，你才会观察啊，我的心呢无从来，无从住，无从去。然后力量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你这种纯熟的力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烦恼起现的时候，你直接去观，你发现烦恼马上就能起到一种被压制和减轻的作用。那么还有的话，就比如说上师密宗当中告诉我们很多这个一心观心的一些窍诀，我这里当然是不能讲的。你们的话好好学，好好修家行，进了密法班，自己在上师面前得，对吧？这个的话，大家该保密的要保密，不要在这个上面太随便了，好吧？那么这个问题上面的话，那我说的是思路啊，上师告诉你的这种密法观心的窍诀，你呢也是。是我们密宗当中的这些窍诀呢，它也是需要前面的这种这个根据来作为基础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你们学会呢安排啊，就是教务处安排给你们辅导中观的用意在这里，因为你们直接听的时候，大家都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似懂似不懂，就觉得很舒适。 啊，很多道友有那种汗毛直竖的感觉，但是你说理论根据的基础呢，好像又说不清楚，没有。所以说补充中观，你一听上师讲那些窍诀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明白，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它就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根据了。你就很笃定啊，你会很确定他的就是这样，然后借用上师的窍诀和你的这种诚心的对上师和密法的无与伦比的信心的诚心祈祷，对治烦恼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他不是说直接用我们平时文思的某一个点呐、啊、破斥的思路啊，我马上我就能断了我的烦恼，其实不是这样。修行的意义上面的话，是一定要靠上师和窍诀的。那么这个上师和窍诀的这个信心的起现，确实需要我们现在长期文思的理论根基作为基础的，这是它的一个前因后果的规律，懂了吗？这个方法告诉了啊，你们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学会去用啊。好，下面的话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上一堂课当中，心王心所得是在所缘境呢，有五个方面相同，并且相互起作用，称为相应因。这五个方面我都讲过的，这个问题是我讲过的，就是说，那个五种相应，五种相应的话，主要指的根相应、所缘境相应、蓝色等相相应，还有时间刹那相应，还有呢，每一物质相应，每一物质事物相应，就指的是，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美女，那么当这个缘所缘的这个美女的这个对境呢，让我的心王产生乐受的时候，那我的心所呢也同样会升起乐受，就叫每一事物相应，是这个意思。这些法相名词概念呢，暂时不懂不遮障，哎，不遮障你们学习中观抉择它本体为空，所以说不要太纠结。你如果对这五相应特别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自己就去看一下居舍的资料。也就是了解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因为最终还是要破掉的嘛。所以说呢，这个的话都是属于法相名词不熟悉的问题哈。然后下面的什么两个课判的问题，第一个，先说缘起特法，这里的特法怎么理解？我好像这个也讲过了，我说这个是特点啊，指的是特点、特征，这个大致是这个意思。前心里面有思维本体闲暇与和思维特法圆满，两个论点中的特法是一个意思吗？哎呦，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等我想明白了再答哈。第二个问题是宣说缘起特法下面的三层，为什么把前两品归设在宣说主要特法的科判中？这个哦，因为其他的都是在那个其他特法，这个呢，因为上师明波切没有明确的讲。没有明确的讲的话，那我这里呢只能说是给一个我个人的参考意见，这个就不知道说是不是完全标准的答案，就是个人参考意见，没有上师自己的大恩上师的这个语言作为真正的这个标准来作为依据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只能是代表个人了，不能代表标准的答案，这个要先跟大家说清楚啊。那如果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有失误的话，那这就是错的。所以说呢，我不是正量啊，那上神波切的语言才是正量的，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啊。那我们说这个主要和其他呢，它这里建立这种科判啊，从我个人的理解的角度来说，它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众生大部分的这个执着点比较普遍的，就是认为万法有它的声音，万法的话都有它的来来去去，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这些方面的话，有很多呢都是源于宗派。你比如说第三品紧接着开始破的三四五分别破蕴界处。我如果没有跟你们讲蕴界处是什么的话，那我们世间人谁知道什么叫蕴，什么叫界，什么叫处呢？就是它有很多其他的这一些啊，每一品里面呢很多的这些破法呢，它有好多呢就相应于一些宗派呀，宗派的这个论点的这个说法呀，然后一些呢比较细致的，就是说那个。就是你像里面还有包括那个生和灭，这是我们平时的一般的世间人不太执着这个点的，就是他不会在这个上面去纠结的这个特色。但是呢，最普遍的你就说啊，我有来我有去，我每天都在来来去去，我每天从自己的这个小屋子到经堂里面来来去去多少趟，对吧？然后的话这个。所有的一切万法的话，它有一个产生的因缘呢，这些的话连普通的老百姓都是承许嘛，就这种比较普遍的，所以说他把它分为这个主要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原因，它也是因为源于众生的这个执着点， 有一个主次的这个缘故。那我们后面的话，比如说还分析的这个什么解缚不存在，就是啊，还有这个轮涅不存在，像这些观点的话，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如果没有学派的话，他们其实对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了解的，也没有什么了解的。这个呢，只能说是我个人从这某一个点啊。啊，暂时说是不是呢？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主要特法和这个其他特法来进行区分，但是这个仅供参考啊，这个是不能作为真正的依据的。好，下面的话，观因缘品的科判，以理正广说分二，为什么没有别破自僧？这个我其实答过了，因为的话，大部分众生的执着点的话都在他身上面，这个很普遍。自僧的话，只有数论外道呢，承许自僧。而呢，其他的宗派有些都不承许、不承认自身，所以承认自身的观点是很小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是这个以这个百分之之前我不是讲课的时候提过两次了，好像都几乎90%以上的众生都执着他身嘛，所以以呢破他身为主是这样的。这些重复的问题啊，大家好好听课啊，重复的问题不问，好吧？三十的国法都不生，这种破法好像是万能的破法，能破一切应生果。可以这样说吧，可以这样说。依靠三十的这种推证方式的话，一切的应生果都不合理。其实从那个观待的角度的话，应生果也不合理。今天的这些破法也可以叫做万能的破法，仔细一分析的话，应生果都不合理了。还有什么呢？第九题刚才答过了。然后呢，自续派承许实有的他身吗？这个自续派不承许实有的他身。自续派的话，他是抉择到一切万法缘起性空的，他是呢具有如梦如幻的万法缘起性空的这个见解。大家不要把自续派的观点想得太低了哈。自续派的观点是能够抉择到万法如梦如幻的自本体空的。啊，自本体物只不过他加了一个圣意的简别而已，所以他自续派不承许实有的他身，只有就是在哪个位置上呢？就是说小乘的这个观点上面承许实有他身，再往上的话都没有啊，没有承许呢。这个不了义唯识宗的话，他承许的这个心识作为习气作为因，有这个，如果说心识实有的话，那么也可以列在实有他身的范围，但是到了中观宗。就是自续和应承都属于中观宗的观点，就没有实有他身的这种执着了。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字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